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撒加利亚书第五章，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一飞行的书卷，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长20肘，宽10肘。”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面的画除灭；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那面的画除灭。”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盗人的家和指我名起假誓人的家，必常在他家里，连房屋带木头都毁灭了。”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见所出来的是什么？”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这出来的是凉气。”他又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天使说：“这是罪恶。”他就把妇人扔在凉气中，将那片圆签扔在凉气的口上。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如同鹳鸟的翅膀。他们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去呢？”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为他盖造房屋，等房屋齐备，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
撒加利亚书第六章，我又举目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第一辆车套着红马，第二辆车套着黑马，第三辆车套着白马，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天使回答我说：“这是天的四风，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白马跟随在后，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壮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他又呼叫我说：“看哪，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要从被掳之人中取黑带、多比亚、耶大雅的金银，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番雅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当日你要进他的家，取这金银做冠冕，戴在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中间筹定和平。这冠冕要归西连、多比亚、耶大雅和西番雅的儿子贤，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事必然成就。
撒加利亚书第五到第六章，这里包含了第六、第七跟第八个意象。那第三、第四章中的四、五个意象，这几个是连在一起的。那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这些意象都是主对耶路撒冷的一个热心。所以当我们读这八个意象的时候，我们要记住所有八个意象最主要的一个标题，就是耶和华他的热心，他对耶路撒冷圣城的呼召。那第六跟第七个意象描述了以色列民族的洁净，第六个意象说的是以色列要除去他们个别个人的罪，那第七个意象是说要从以色列要除去整个罪的系统，那第八个意象就是神要除去他在全地的敌人。好，我们现在来看第六个意象，讲到飞行的书卷，也就是第五章一到四节。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罪，但是撒加利亚书第五章一到四节讲的是个人热衷于一个罪恶的生活方式。那这里特别讲到飞行的书卷，指的是神的话，他呼召人们要来顺服他。那这卷书包括神对悖逆神的人的审判也写在里面，那它的长度 书卷长是20轴30英尺，宽是10轴是15英尺，这跟摩西会幕的大小是相同的，也与所罗门圣殿的门廊的大小是相同的，那也是祭司在门廊跟祭坛之间的祷告。那第三节天使说，这是要传遍以色列和耶路撒冷城的咒诅。那上帝在盟约的关系当中，他选择了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并且他，我们前面几个预言可以看到，神释放了不可思议的预言跟命定，还有荣耀。你要知道，神的儿子要住在那里，而且要坐在他的宝座上，就是在耶路撒冷。那第三节讲到偷窃是代表得罪人的罪，其假是讲到得罪神的罪，所以偷窃跟欺诈是大概都包括了所有违反十诫的行为，那也代表了当时百姓的一个属灵光景。他们被神从巴比伦带回来，就是为了要重建圣殿，但是百姓却认为神的时候还没有到，就先顾自己的房屋。该书第一章有讲到，所以这既是偷窃了神的荣耀，也是冒神的名起假誓。所以神在这里说，这个咒诅是因为你无视耶和华，那这是一个盟约的咒诅。我们刚刚讲到神跟耶路撒冷立的那个荣耀的约定跟应许，因为在以色列的土地上的耶路撒冷城的呼召，你知道他拥有与生俱来一个巨大的特权跟荣耀，神拣选他为居所耶，所以这个咒诅会进入到这个人的房子，而且会一直的持续下去，直到他吞噬了这个人的房的每一个角落。这意味着什么？也就是他家庭的方方面面，上帝的审判都会临到，而且会越来的越强烈。什么时候神的审判才会停止？直到他们整个都醒悟过来，向神回应 Yes。 所以你知道吗，当我们有罪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用服侍、用奉献、用其他的事情来取代我们的悔改，只有对神的悔改跟回转才是唯一的出路。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流行不讲悔改的福音，因为大家已经压力够大了，讲悔改好像压力更大，都在讲恩典，讲神的应许，讲神的祝福。那其实这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子民里面，在我们身上是有很大的损害的。为什么？因为这些都不能取代悔改，让我们可以再次回到神的面前，脱离审判，再次进到神的应许跟祝福的里面。你要知道，神的审判不是为了打压我们，不是为了处罚我们，神的审判的目的是为了救赎，是为了唤醒这个民族，也是为了唤醒教会，也更是为了唤醒我们个人。唤醒的目的为什么是救赎？以至于我们可以重新回到这个活水的泉源，回到这个所有一切祝福的来源。所以亲爱家人，有的时候我们渴望走上命定，回到神的祝福的里面，渴望祷告蒙应允，我们多聚会，追求服事，这些都是好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其实我们要常常审查我们的心，不管是人对我们说的话，领袖对我们说的话，甚至于一些难处的环境，都可能是神在对我们说话，要我们做一些改变，跟做一些回转跟悔改。这些永远是这个福音，这个救恩，是我们渴望得到神完全的祝福当中，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一份，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份。那我们接下来看5章5到11节，讲到第七个异象，讲到篮子里面的妇人。那撒加利亚看见一个良器，原文是叫做依法，依法是一种商业经济他们一个计量的单位。那第五节他说他看到要出来的一个良器，那这个要出来的意思是什么？这个良器要开始增加，那这个良器它统治一个经济的计量单位，它的统治力、它的力量、它的权威、它的全球范围的影响力都会一直的增加，它不会一成不变，它将遍及整个地球，因为它要出来了。那第八节天使说这是罪恶，他就把妇人扔在良器中。所以 这里特别讲到这个女人是一个邪恶的缩影，那这个女人预表什么？其实就是在启示录十七十八章里面的讲到的大淫妇巴比伦。那这个女人是人类邪恶的全部。在撒迦利亚书第五章第八节并没有讲得这么清楚，但是如果我们同样的把但以理书第八章二十三节把它摆在一起，启示录十七十八章摆在一起，我们就明白它的意思。因为这个女人是邪恶的象征，是人类邪恶的缩影，所以天使就把她推了回去，回到篮子里面去。但是她试图挣脱，她希望她现在就可以出来，好，她能够统治这个时刻，因为她希望她现在就可以开始统治那全球的黑暗跟她的统治。她渴望现在我就要开始，最想要现在就要充满全地。但是第九节那里讲到，撒迦利亚说，我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如同观鸟的翅膀，他们要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那另外两个女人乘风而来，那乘风而来这个风是 rock， 希伯来文是指圣灵的风，所以这两个女人是借着圣灵的风来移动这个篮子，所以这个篮子的移动是神的旨意。那他这里讲到说他要去哪里，那在这里撒迦利亚就问说他们要将这个凉气抬到哪里。十一节他就对撒迦利亚说要往示拿地去，那示拿地是古巴比伦的一个古称，那巴别塔当初就是建在这里，今天它是位于伊拉克的境内。所以第七个意象描述了以色列整个国家的洁净，也就是要将大巴比伦罪的经济系统要从以色列要把它移到巴比伦。那第十一节特别讲到在巴比伦示拿地那个地方要为它盖造房屋，而且要等到房屋齐备就把它安置在自己的地方。那这是什么意思？房屋指的是这个邪恶跟罪恶的这个系统，因为房子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他将繁衍生息。所以等到房屋齐备的意思就是说，当神的时间到的时候， Kairos time 的时候，也就是各国准备好的时候，篮子就会被搬到那里安置在自己的地方，那个时候邪恶就会在地上繁衍生息。也就是当这个经济系统当它以巴比伦为基地的时候，这个邪恶就会出现新的动态，而且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升高。所以启示录十八章所有的国家都将跟大巴比伦的经济系统行营，被他所引诱，也就是大家都会加入敌基督的经济系统。全地的君王，全地最富有的商人，全地最有权势的金融家都会进到这个系统当中。而这个巴比伦这个大淫妇，他会再次他要惩治那些拒绝进入他们这个黑暗计划的人，而要奖励给好处那些愿意跟他同伙进到这个大巴比伦的这个计划里面的人。所以到那个时候你会看到地球最有权势的领导人、国王、商人、总统都要联合起来共同推动他们这个黑暗的计划。而那个时候看起来感觉像什么，就会像在巴别塔那个时候，他们的信心会高涨到一个地步，他们会觉得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所以亲爱的家人，这个意象告诉我们这一切都在神的意料当中，甚至于这个经济系统会从以色列搬到巴比伦，让它可以 establish， 可以建立，可以成长，可以有影响力，都在神的旨意里面。在神的旨意里面是什么意思？就是神在掌权的意思。对我们来说会觉得这件事情怎么会发生，对神没有，因为历史上在撒迦利亚书神就已经预言了这一切会发生。而他的兴盛，他的兴起，也就是神要审判全地，容许罪恶高涨的一个过程而已。那我们知道这一切是怎样，让我们知道我们不用害怕，甚至我们可以预先看到，这就是先锋，神要我们做的，神要我们传讲的。而我们能够预先知道，都是因为主在圣经上面已经开启我们，所以我们知道 不管他多邪恶，不管他多有影响力，不管这个联合有多么的大，权势有多么大，我们都知道神仍然掌权。我们甚至于知道神会再一次使他崩盘，都在神的旨意里面。接着我们看第六章一到八节，讲到这些车辆的出来，那这些都是天使的战车，是强大的这些天使的掌权者，他们在主的领导下都是光明的天使，他们将要攻击黑暗的国度。而撒迦利亚看到这四辆车从两山当中出来，那个山是铜山，铜山象征着神对罪恶的审判，那战车在铜山之间穿行，受命释放神的审判。那这里特别讲到四种颜色的马匹，那也代表了这四个马匹的使命。红马指战争当中的流血事件，那我们可以比照启示录第六章第四节，黑马是指因饥荒和死亡而引起的一个哀悼，我们也可以比照启示录第六章第五节，那白马代表一个征服的胜利，这是在启示录第六章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到。那这个斑点的马，那这些颜色的一个组合哈，意味着神的审判跟仁慈一个相结合的使命。所以第六章第六节天使描述主对其他战马的一个委派的时候，没有提到红马哈，因为在西元前519年撒迦利亚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巴比伦已经在西元前539年已经被波斯人推翻了，所以巴比伦战败的背后是天使的战车以及红色的血马。虽然人的眼睛看到的是波斯，但是在灵界里面天使的战车已经将他打败了。神说我要让你看看这些去北方的天使。好，那当你再次看到我们前面讲的末后的巴比伦被兴起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启示录十七十八章所说的大淫妇巴比伦，它来自北方，那北方也是敌基督军队集结的地方，不管它有多强盛，我刚刚讲的都在神的意料之中，神已经告诉我们了。而红马将会出现，再次在灵界里面将它完全的打败。虽然我们人最后可能看到的是敌基督消灭了大淫妇巴比伦，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利用价值了，但是事实上都是神在灵界里面的安排，他所做的工作。当然白马第一次的应验是指神战胜了未来的希腊帝国，那斑点的马往南方走，也就是埃及这个地方，那在当时罗马帝国，也就是但以理书那里我们看到的巴比伦、波斯、希腊，那当然最后的就是罗马。所以斑点的马往南方走，虽然是去到埃及，但是罗马帝国首次与耶路撒冷直接接触的地方却是在南方。那四个方向其实是象征的神的审判是遍及全地。跟启示录第七章第一节也提到四方的风其实是同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撒迦利亚先看到四辆战车出来，他就问天使说，主这是什么？那天使主就回答他说，这是天的四风，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而这四个方向其实象征着神的审判要遍及全地，那这跟启示录七章一节提到的四方的风也是前后呼应。那最终的这个预表是在末世的大战，也就是哈米吉多顿，神的军队将会打败敌基督跟逼迫以色列的列国。那这些看不见的战车是神派来推翻外邦这些世界强权的，他们将会打败强权，以至于全地可以进到一个千禧年国度。因为这个意象也跟但以理书里面看到的意象是前后呼应的。那我们看到但以理书第十章，当但以理祷告的时候，天使米迦勒跟高阶天使就更深的参与了这个属灵征战。所以当教会祷告的时候，他们就会把邪灵的势力推回去。那这四辆战车是天使的战车，是强大的属天的一个掌权者，他们将会完全的投入到这个最后的大战，也就是最后的冲撞，也就是最后的军事的对决。那当这些战车奉差遣出去的时候，得胜仇敌的时候， 我们看到撒加利亚书第六章九到十五节，神就要给约书亚加冕，而约书亚也就预表弥赛亚耶稣第二次的再来。在这八个意象结束之后，神就对撒加利亚说，我要你做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情，我要你给大祭司约书亚戴上冠冕。撒加利亚说，可以这样子吗？因为你知道通常祭司是不可以做君王的，那甚至于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神并没有希望属灵的领袖跟政治是合而为一，因为你知道人都有罪，不管再怎么爱神的人，所以我们常常是希望政教可以合一，使政府跟属灵的精神领袖完全的一致。事实上只有真正能够做到的是只有耶稣，而且是只有在他的领导之下能够完完全全执行神的心意。那波斯人居鲁士是在20年前其实就征服了巴比伦，就使被掳的犹太人可以归回，但他们中间其实那时候大部分的人并没有回来，因为他们在巴比伦已经生根了，建立家业了，他们也不想再重新开始。那这个时候有三个有钱人从巴比伦来到西番雅的儿子约书亚的家里面，也就是第14节所讲到的这三个人。那他们从巴比伦走了710里的路，带4-5个月的时间，他们是带着财物而来的，因为他们也想要帮助耶路撒冷这个圣殿的重建。所以在第9节神就说，从被掳的那里的人他们带来的财富，你就去接受他，把他收下来。那收下来之后，所罗巴伯在3年之后，西元516年就建成了这个圣殿。那神在这里特别叮嘱说，当他们来的时候，我要你同一天就要赶去。为什么同一天？因为神要撒加利亚抓紧时间。现在家人，神的时间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的顺服，为什么江牧师特别在内在生活顺服里面讲到要立即的顺服？我们人都喜欢等一下，哦，同一天，神说同一天，我需要当天去吗？我读到这里真的给我自己一个提醒，神的应许，神要成就的事情都是脱离不了时间的，所以我们不是只是领受一句话，我们要听清楚 timing 时间。有时候你一错过，我们如果去得太早或是去得太晚，我们可能觉得有差这一点点吗？但是其实就让圣灵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同工成就神所要做的事情。那神要撒加利亚从当中取一些金银来做冠冕，并不是全部，因为其他是要去建圣殿的。那天使就跟撒加利亚说，去，去耶稣亚敲他的门，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神已经完完全全宽恕他，去对他说，我知道那些脏衣服，我知道你是从火中取出来的这颗柴被救出来的，但是神今天要我告诉你，他要恢复你祭司的职分，而且神还要我给你戴上冠冕。但是这个先知性的动作，除了代表神恢复了约书亚，也象征着你在这一代的工作，但是并不停留在约书亚的这一个世代，这个象征是一直持续到人子的时候第二次再来。但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亲爱的家人，这一夜之间撒加利亚看到了这八个异象，在最后的时候神供应了他们修圣殿需要的财富跟金钱。第15节甚至还提到说，那些来自远方的人，也就是说神啊，第15节甚至还提到那些来自远方的人要帮助这个圣殿的重建。这意思是什么？也就是神要兴起全球各地的男男女女，他们要在经济上来支援神所要建造的这个祷告殿。神说，我的事工我会供应，我会在各地兴起人来建造，即使你可能眼前你并没有看到谁会供应你帮助你。神对撒加利亚说，你现在所经历的这三个从巴比伦过来带着财富来的，是我给你的一个当 payment， 让你可以相信，可以经历，像是一个确据，我给你一点点来预尝，你就知道我所说的话一定会成就，而且是真的。第14节很特别，他讲到说，这个冠冕要归西莲、多比亚、 耶大雅和西番雅的儿子贤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这是什么意思？神说这个冠冕要纪念他们的慷慨，主说我要纪念所有为这个圣殿做出贡献的人。因为这些从巴比伦回来的犹太人说，20年前其实我们就该回家了，但是我们没有顺服，我们没有去，我们可能被抛弃了。神说不是的，不是的，你们仍然可以做出贡献，带上你们娶劳的果实献给耶路撒冷，你们分享你所有的。神说我将终身铭记。你知道吗？上帝所做的这件事情让这些从巴比伦回来的人，我相信他们心里面很惊讶。他们只是想参与其中，但是他们可能也觉得自己当初没有回来，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神还会记住他们的参与，并且在耶路撒冷要终身纪念他们所带来的这些贡献。神说到那时你们就知道耶和华差我到你们这里来了。因为这句话要应验神给撒加利亚、所罗巴伯他们当初建圣殿的一个应许，就是远方的人要来参与。而这件事情的发生，也就是神要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建造神的家，当神要做的时候，神会供应资源。不管是现在还是最终整个耶路撒冷的重建，亲爱家人，神都是亲自来做，亲自供应。所以第六章最后，神再一次告诉约书亚，你要坚持到底，不要说谢谢主我被饶恕了，谢谢主真的太好了。神说这个很好，但是我现在需要你有一些行动，我需要你接受我摆在你面前我对你的这个委任，我要你去完成我交给你的任务。当然在神的领导之下，你要过这个敬虔的生活。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读到这里看到神在这个大祭司约书亚身上所做的工作跟他神的心意，我们就知道当神救赎我们，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最终的目的是要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家里面来建造神的家，来建造这个祷告殿。所以让我们的生命不是停留到被医治、被恢复跟被赦免，我们真的要起来行动。而你知道吗？当你愿意起来参与这个教会的建造，参与所有神的国的建造的时候，不管你能够献上什么，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力量，当你愿意来参与这个建造的时候，神说他都纪念。即使你可能觉得、我已经晚了，我 miss 掉这个 timing， 我失去这个机会，没有，何时你愿意回应，神说他都纪念。神今天鼓励约书亚要坚持，要继续，要走上命定呼召。我今天也鼓励所有一切在困难里面、在失望里面、在缺乏资源里面，或者是我们觉得我们不配、我们觉得我们软弱、我们觉得没有办法的，今天我们都再一次借着神的话有一个更新在我们的里面。我求主做一个更新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有力量起来，让我们有力量起来回应。亲爱的家人，不是我们觉得我们能不能，你要知道巴比伦被打败是神的工作，看起来好像是波斯，但是